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
十六章二十一节至十七章十三节是神解释自己管教的目的，因为百姓已经无可救药，神要彻底管教诡诈的百姓。铁笔是用来篆刻文字的工具，金刚钻是一种可以用于雕刻的坚硬石头，具体不能确定。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比喻他们已经完全被罪玷污，罪行无法涂抹，唯一的出路就是让神重新将他们融化熬炼。犹大的罪已经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比喻百姓习惯行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自拔，唯一的出路就是让神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过去神用指头把律法刻在石板上，将来神要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坛脚本来是无辜者暂时避难等候审判的地方，但现在犹大的罪却刻在坛脚上，比喻无法逃脱公义的审判。第二节可译为他们的儿女思念他们在高冈上青翠树旁的祭坛和亚舍拉。人的本相都是学坏容易学好难，百姓的儿女在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必然会效法他们的罪行，敬拜他们的偶像。高冈上青翠树旁都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木偶只代表迦南女神亚舍拉的木像。第三节可译为我田野的山哪，因你在全境内的秋坛所犯的罪，我必使你的财富和一切的财宝成为掠物，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可译为因自己所做的你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应许之地乃是神所赐的白白恩典，立约之民并不能因自己所做的承受产业，但却会因自己所做的失去产业，因为立约之民只有听从神的话，才能长久地活在恩典里，不沦为属灵的败家子，这是圣约最基本的要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沙漠的杜松无论怎样努力把根深入地下，仍然缺少水分，不见福乐来到，因为沙漠的水分终究是有限的。比喻那些依靠人血肉的膀臂，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们无论是倚靠埃及还是投靠巴比伦，所得的帮助都是有限而暂时的。因此，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杜松原文与沙漠谐音。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的树木，并不需要努力地把根深入地下，就可以得着水分，因为他所依靠的是河，而不是自己的努力。比喻那些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他们所依靠的神的生命和能力都是无限而稳定的，就像奔流不息的河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第九节可译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识透呢？我们的内心是如此诡诈，原本应该指出自己的错谬，谁知却成了自欺的元凶。原本应当照亮自己的灵魂，谁知却给自己涂脂抹粉。原本是神放在里面的使者，谁知却成了出卖神的仇敌。因此，人若高看自己的本质，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好的，结局就是从自欺欺人到自我毁灭。这样的诡诈，谁能识透呢？只有神才能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罪人的本性已经全然败坏，病入膏肓，正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明明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还以为自己的内心是好的。明明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还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无辜圣洁，结果就成了讳疾忌医、不受教训的国民。任何人都无法依靠自己医治改善，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得着圣灵的重生和更新，才能脱离绝望的境地。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但我们却常常自欺欺人的自诩凭良心做事，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只是说别人。我们若不肯直面自己比万物都诡诈的心，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我们若自诩对神有真诚的单纯的心，必然会落到表面热心为主，实际体贴肉体的属灵诡诈里。这种诡诈毫无益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可能是当时流行的谚语。鹧鸪辛辛苦苦孵出来的并不是自己的雏鸟，长大后就会飞走。人若不按正道得财，到了中年正想享受生活的时候，也会发现财富突然无影无踪。同样，人若用一生诡诈侍奉神，到了主前正想邀功请赏的时候，也会突然发现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真正的圣所，并不是百姓所迷信的地上耶和华的殿，而是天上那荣耀的宝座。这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永远不变。立约子民只有谨守遵行圣约，象征神与人同在的圣殿才有其意义。人若一面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一面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还自欺欺人地强调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结果也会像那不按正道得财的愚顽人，结果必致蒙羞。离弃活水的泉源的人都是属土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他们的所事所有和所作都必归于尘土，无论多大的宏图霸业，最终都将朽坏如尘，被人忘记。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14-18节是先知向神的呼求和表白。虽然耶利米并没有因着误解、讥讽和逼迫而离弃牧人的职分，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人，所以他并不依靠自己的属灵和刚强，而是求神做自己的避难所，保守自己在逼迫中站立得稳。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可以为也没有想望那灾殃的日子，只先知没有为了证明自己，所以祈求所预言的灾祸早一点应验。根据律法，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此时耶利米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他所面临的普遍反应就是质疑。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顽梗的百姓不但不相信大难临头， 反而对先知冷嘲热讽，好像巴不得赶快遭遇先知所预言的灾祸。今天世人讽刺信徒的时候，岂不也是这样愚昧可笑，好像巴不得自己赶快下地狱吗？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必使圣经所预言的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这是引用神的宣告，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里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19-27节是神回应先知的表白。平民的门口可能指祭司和利未人之外的百姓所使用的圣殿门。坐大卫宝座的君王，这句话是提醒百姓思想大卫之约的内容。谨守安息日是圣约的要求，表明人承认神是自己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律法有那么多条，神却单单提出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神对与他联合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最能证明一个人是否留意听从神。百姓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并非没有到圣殿献祭，而是不肯在日常生活中谨守安息，信靠神的供应和看顾。先知呼吁，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是要宣告神的审判，并非期望百姓悔改。神绝不会不教而诛，也不会让百姓糊里糊涂地受罚。因此，神要百姓谨慎，只有谨守安息日，才是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才能得着平安。表面上，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取决于自己的选择，罪人只要听从悔改， 就可以得享平安，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但实际上，19至27节的中心是神宣告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人已经失去了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更谈不上掌控自己的命运。因此，既然不受教训的百姓执意认为只要有了圣殿就可以确保平安，耶路撒冷的结局也就无法改变了。神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人刚被造所接受的就是神的安息，人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不肯享用神的安息，反而追求如神能知道善恶。而将来人最能让神心满意足，彰显神荣耀的，就是与神一同享用安息。一个人若是不肯听从神，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不管外表多么属灵，多么努力，里面也没有实际敬畏和信靠，一遇到危机就会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因此，我们若不会享用神所做的，也就不能承受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若不能安息在主里，无论怎样摆上都是体贴肉体，结局是让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百姓质疑先知的预言，但神却没有用预言提早应验来拯救他，反而宣告百姓必然会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神医治先知的方法，不是让他用成功的侍奉来吸引人，也不是让他用安慰的信息来讨好人，反而是让他去得罪更多的人。之前神让先知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讲道，现在却要他站在平民的门口，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因为神要在众人的反对之下，让先知经历神是避难所。主耶稣要在世界的仇恨之中，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做我路上的光。